1949年连夜就把300多个政治犯给放了。我父亲说，我把他们保存下来会为国家保存一份财富。
他的导师呢非常欣赏他的才华，就决定了送他到英国去继续工作，但是他说新中国的建设需要他，他决定马上回国。
因为这个爱国精神不是他一个人，是海外千千万万的华侨为国家做的贡献。
同心圆，中国梦，父辈的1949。北京市委统战部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。回望创建新中国的伟大征程，曾有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，风雨同舟，携手铺就立国之基，探寻强国之路，一起走到今天。请听他们的故事。
他曾经和孙中山朝夕相处，曾经和罗斯福并肩作战。新中国成立的当天，他站在天安门城楼见证一个民族新的起点，他就是著名旅美侨领、中国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先生。在今天父辈的1949节目中，我们就来了解老人传奇的经历。讲述人是司徒美堂先生的孙女儿司徒月桂。
人华人民共和国，人阳人民政府，今天人民的。
在有一些回忆文章中提到，开国大典的时候，站在毛主席身边的大胡子老先生就是司徒美堂。不过见到司徒月桂老人的时候，他首先澄清这是个错误。
爷爷他去世比较早嘛，55年走了，很多人都不认识他，就包括现在很多人都说啊，毛主席在天安门站站在旁边那大胡子就是他。我说错了，那大胡子不是他，那大胡子是沈钧儒和张澜。爷爷是坐在东边的大柱子的第二根柱子那儿，他有把椅子。沈钧儒和张澜有胡子，我爷爷那个时候没有胡子，他穿的是西装，他们穿的是大褂。
司徒美堂1868年出生在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，父亲幼年去世了，入读了几年私塾也失学了，在新会县城一家小店当杂工。鸦片战争以后，很多开平人都纷纷到美国淘金，司徒美堂虽然年纪很小，也渴望到海外闯荡一番。
南方不光是广东、福建，都是基本沿海嘛，出去比较方便，这是一个。再一个来说，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开平虽然很漂亮，但是地方很穷，因为我们广东是地少人多，种的粮食不够吃，而且呢土匪又多，穷啊，穷地方出土匪啊。他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儿子，在他5岁的时候他父亲就过世了。父亲在的时候家里还不是说特别困难，还能供他读私塾，他是读了4年私塾，他是有一点文化基础的，所以呢他就特别爱看书。但是父亲走了以后5个儿子，所以后来到他5岁6岁的时候，妈妈就说我实在供不了你了，你得学徒去了，就给他送到新会一个现在说好了木材铺，原来是棺材铺，当学徒去了。那你当学徒你在那儿你就苦了，你一家人你都得伺候，干这干那，完了他想看书又不能看，所以他也很憋屈。干了有那么2-3年吧，大概他有10岁多了，然后呢有一天呢他就回家，他生气啊，反正老板放他假他就回家了。回家以后就看到一从海外回来的老伯，也是我们村里的，那叫金山客嘛，从唐山回来。回来以后他就看见那老伯，就跟老伯聊天，因为基本都是村里人大家都认识，就聊就说说说。后来他就跟他妈去磨，妈呀我也去吧，我那边能淘金，我淘金挣钱我养活你，省得在这这么苦。后来他妈也不乐意啊，一个是舍不得他最小，再一个呢也没那钱呢， 所以后来他磨，又让老伯去说情，这样他妈呢就借了几十块大洋，给他买了一张底舱的船票，就这样送他去的美国。
用母亲借的50块龙银买了船票之后，司徒美堂跟随家里的长辈乘坐轮船前往美国，摆在他眼前的只有未知的困难。
他们在有船票的这些人呢，是坐在底舱，底舱的这些人坐得满满的，吃喝拉撒都在这一个舱里头，你也出不来，你只能靠舱边的那几个圆窗大猫眼儿看到外边。所以你身体不好的，说实话你还没走到你就死了，死了就直接喂鱼了。所以能到金山的真的是九死一生。等到爷爷他随着带他的那个老伯上了岸以后，他自己回忆录里说，他说欢迎我的是什么呀，臭鸡蛋西红柿，所有的烂东西脏东西都拽过来了。这就是美国人雇的这些流氓专门来欺负你们这些华侨，因为不欢迎你们来，你们来是争了我们的饭碗。这个印象给他太深了，他就说那我真的我要好好干，我得让咱们中国人扬眉吐气。
经历了千辛万苦，他最终在唐人街一家餐馆落脚做杂工。当时的华工很多都是孑然一身，漂泊海外，只能依靠帮会网络获得工作的机会。17岁的司徒美堂拜堂盟誓，加入了洪门致公堂，走上了一条影响他一生的道路。
后来加入致公堂，是不是就是像您说的，因为那种环境，我们华人也需要抱团取暖？
对，因为在海外呢，有很多很多的建各种社团，最大的就是致公堂。都是为了抱团取暖，但是这里头有一部分是美国流氓组织的，也有一部分是清政府组织的，所以他们在这里头就会互相的捣乱，中间的去给你挑拨离间，那这样呢就是经常会有械斗，那就会死人。所以后来爷爷就很看不惯，咱们都是中国人，为什么不能抱团取暖？他是17岁就加入了洪门致公堂，很多小的社团也都归属在致公堂的底下。洪门致公堂在25年的时候10月10号就改堂为党，成立了致公党。这个致公党就是我们致公党的前身了，就是我们怎么延续下来的。
我看好多就关于说这个老爷子身手的哈，说6-7个人近身不得，这个是有传奇成分还是真的这样？
6-7个人近身不得我不敢说，因为我没有见过，但是确实他有功夫，而且他是双枪。我不跟你说嘛，开平很穷，那么你要防身，你要保护家人，所以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都会学功夫，尤其他是个热血青年，他更爱这些，所以他的拳脚一直很好。后来因为到美国的这种环境以后，他就学会打枪，他们通过慢慢的去拼去搏，他们在那站住脚了，大家信服你了才能跟你抱团，大家不信服你怎么会跟你抱团呢？是不是这意思？
一个白人流氓到司徒美堂打工的餐馆吃霸王餐，司徒美堂气愤不过，3拳2拳把那个流氓打死，被判了死刑。华人及洪门人士立即凑钱营救，最后他得以轻判。
18岁的时候，他在后厨正炒菜呢，就听前面又吵起来，他就知道又是吃霸王餐的了，他就出去了。刚开始他没动手，那流氓动手，他忍不住了，就跟人打起来。这一失手呢，那个流氓呢就磕在桌子腿哪儿了，就死了。那当时就轰动了，因为出了这档事呢，华侨就齐心了，就大家都要去保他。你要去保他，你得要钱请律师。当时大家又没钱，所以这些洪门的弟兄大家凑钱去帮他。在这里头确实也是洪门的弟兄保了他。后来关了10个月以后无罪释放，就是他出来的时候，法院门口得接我们的英雄出来。
这件事使司徒美堂在华人社会出了名，后来他又成立了安良堂，很快就成为洪门致公堂旗下的强势团体。
为什么叫安良堂啊？那意思就是除暴安良，咱们也必须团结一心去对付那些欺负咱们的人，对付那些流氓，不能自己打自己，咱们是中国人。对外呢就叫安良工商总社，最明显就是后来他们安良堂跟一个协盛堂一直是有矛盾的，一直是打一直是斗的，最后他主动去向人道歉平息，咱们都是中国人，咱们都要爱咱们自己的国家， 所以这两个堂的矛盾就解决了。
1904年，孙中山到美国进行革命活动，司徒美堂被他的革命理想所打动，决定亲任保卫员之职。洪门组织从此开始在人力、财力等方面支持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活动。
后来是怎么跟孙中山先生有交集了呢？
那就是后来因为孙中山那个时候呢，不要搞那个中华民国吗？然后他需要钱呢，他需要钱呢，他就上檀香山去了。他哥哥在檀香山跟他说，那你上旧金山去，旧金山那边华侨多。也通过这件事情以后，爷爷认识的孙中山，接出来以后呢，就住在旅馆里嘛，住在那给他叫菜呀、什么的。完了后来孙中山就说，哎呀，旅馆里吃住不少钱呢，咱还省点钱吧。后来我爷爷想半天说，那你上我那住吧，他是住在致公堂里，有自己的一间小屋子嘛。然后这样呢，就孙中山就在他那住了半年，就那就是我爷爷又是他的房东、厨师、保镖。因为爷爷要出去卖肉嘛，所以每天他晚上睡得早，然后他有时候他醒了一看孙中山还在那奋笔疾书，他就特别感动，也是通过接触把他的这种理念告诉他，然后他再出去宣传，然后孙中山要出去讲演讲的时候，他会派人去保护他。所以这样来说也就跟孙中山有一个很好的友谊嘛。孙中山要回国需要钱的时候，也是发动华侨买了好多革命国债什么了，老百姓捐了很多钱，洪门致公堂的这些弟兄们跟加拿大的洪门一起商量好了，然后抵押了加拿大的四座堂产给他凑的钱。在2010年的时候，辛亥百年的时候，有一部电影叫《辛亥革命》，那里头有一个镜头是黄志忠演的，交给孙中山一个小箱子，那个黄志忠演的就是我爷爷。
这是？
这30万美金是我致公堂的捐赠，不瞒你一言，这是我致公堂变卖祖国换来的。一贤啊，我们这几代生活在海外的华侨们总是要落叶归根的，清王朝不是我们的家，家都没有了还要什么祖国？拿去吧，革命要是不成功，你欠我们几代人的。
孙中山成立中华民国的时候，他当大总统的时候，他请爷爷回来给他做接应官，我爷爷就回了他一句，我不会做官。我爷爷没有回来。孙中山说了一句嘛，华侨是革命之母嘛。
华人在美国长期没有地位，从19世纪80年代起，美国曾多次颁布排华法。司徒美堂以切身的感受和体会给罗斯福总统写信，说出广大侨胞的意愿，事情终于有了回应。1940年10月，罗斯福总统咨文国会请废排华法，说限制华人法案是历史上的错误。而在成为总统之前，很多人并不了解的是，罗斯福曾经长期担任安良堂的法律顾问。
因为他刚开始也不是大律师嘛，也只是小律师，小律师的收钱呢那就比较少，那么很多华侨有些什么事情的话可能会去求到他。而且罗斯福这个人比较正义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对美国人他也敢于去争，他要不去争的话，他怎么会给爷爷做了10年的法律顾问呢？那么友谊可能也是通过很多的法律的事情啊，因为在那中国人受的欺负很多呀，通过方方面面的原因，慢慢的他们俩会有了交集。所以后来罗斯福先生才会在他的安良堂里头给他当了10年的法律顾问嘛。也正是因为有他们这种友谊，也正是因为罗斯福先生有一种正义感，他才能帮助你中国人，支持你中国人去废除的排华法案。
同心圆，中国梦，父辈的1949。1937年，全面抗战爆发，在司徒美堂的带领下，美洲洪门侨众全力捐助祖国，由司徒美堂领导的安良堂是纽约华侨社团为国捐款最多的侨团之一。
后来抗战的时候又做了很多事情。
对，他们海外华侨的心里，国家是最大的，虽然我很穷，我在外边去打工去拼命， 但是我希望我的国家好，所以他们海外的职工是第一个开始起来支持抗战的，所以从九一八就开始了，职工党是所有民主党派里第一个开始搞募捐支持抗战的。后来呢，爷爷就把他所有的工作都辞了，专门组织了一个纽约筹饷总会，在这个总会干了十年，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，只要是能筹到钱的他们就尽量去筹，拿这钱买军火买药材什么这些东西捐回来。我爷爷带着钱带着救护车什么的亲自带着人，爷爷把他所有不管是募捐的钱他挣的钱他都捐给了抗战。
1948年，他公开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，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，组建人民民主政府的主张。第二年1月20日，毛泽东发函邀请司徒美堂回国参加会议，这一路也是惊心动魄。
他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，他接到毛主席的信的时候，那天就是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，打到总统府了，8月份了，那么9月份的事情他就来不及去做那什么，所以接到信的时候呢，他晚上吃完饭就拄着拐弯散步去了，在散步就散步到唐明照先生家里，因为他不可能拿东西，周围都是特务监视着，已经看他看得很紧了，如果他带着东西出去那就肯定你要跑，人家就不让你走了，但是你散步没问题啊，你就是后边跟着吧。然后到唐先生家以后呢，晚了一点以后就出来，车里有人，哎，这有车出来就跟着走了，几辆车就把外头的特务都引走了以后，唐明照先生亲自给他送到飞机场才回到香港。到香港以后呢，总理就已经完全布置好了，因为他是最后一个，全都北上的早都走了，就剩他一个了，而且那个时候国民党是格杀勿论，不管是谁，确实也有牺牲在那，就是让人给害死的了，所以就是一定要保护老先生的安全，通过货轮走海上到了唐宫，到了北京，这么回来的，就真的保护得很好，是这样的。
到北平后他提出要拜访毛泽东，由于香山的双清别墅地势较高，来毛主席处拜访的人士都是在香山脚下换成吉普车上山，听说司徒美堂要来，毛主席特意吩咐将自己的藤堂椅制成轿子，
就是给他一个藤椅插了两根杠子，就走哪抬到哪，他不管到怀仁堂去开会到哪去开会，只要到远的地方都会拿着这个椅子都会抬着他，就是这样，就是毛主席对他的这种爱护。
司徒美堂先生是德高望重的旅美侨领，他生平经手的侨团经费和抗日捐款不止亿万，但他的个人生活非常简朴，家无横产，在北京北池子的一座四合院里平凡地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六个春秋。在司徒月桂看来，爷爷留下的精神遗产才是无穷无尽的财富。
爷爷给您留下了什么精神遗产？
也可以这么说，他在国外他不管为国家捐了多少钱，为同胞们捐了多少钱，没有给我们家人留一分钱，这是我最开心的事情，因为我不是啃老族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现在的主要的精力全都放在宣传的这个爱国精神上，因为这个爱国精神不是他一个人，是海外千千万万的华侨为国家做的贡献，不能忘不能磨灭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说咱们别的不是，水立方应该都知道，那是所有华侨捐款修的，我带华侨去参观的时候，那些华侨正是蹬着那凳子趴那玻璃墙找他们自己名字，找他们家人的名字，找他们亲戚的名字，然后把那照片照回去让他们看，这水立方是我们捐款修的，而且每人不能多捐，一人100美金，你要多捐一个人两个人就捐够了，那这些华侨呢，你得让所有的华侨都体会到我们对国家的爱，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爱，是所有华侨的爱。我人生活得有意义在哪，我有两个精神财富，一个精神财富就爷爷为国家所做的这一切永远支撑着我，再一个我自己这些经历，我从为国家的争砖添瓦一点点做起来，我看着我的国家这么强大，所以我爱我的国，我爱我的家，这是我的两个精神财富，我永远用不完，就是这样。